今天是介绍弥撒圣经的第二节课。在讲道理以后，我们教友们一起要站立念圣经，这是一个信仰的宣誓。圣经本身并不是向天主祈祷，而是天主子民表达他们自己的共同的信仰。圣经可以说是整个救恩史的浓缩，它包括由天主创造天地到天主降生成人、圣神降临、教会的奥迹及其圣事。圣经主要的分为三大部分。我们相信天主是天地的创造者。第二，天主子接受了死亡，又从死者中复活。第三，我们信圣神的化工。所以圣经也表示我们跟天主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是信友祷词。透过信友祷词，使得我们的祈祷生活与日常的生活连接起来。信友祷词的结构如下，是由主理神父开始呼吁教友们祈祷，然后由一位教友或者读经员带出祈祷的意向，众人同声祈祷以后，主力以一个简单的祈祷来作为结束。按照教会的规定，信友祷词应当有四大意向，为普世教会的需要，为世界社会的需求，为贫苦者病人的需要，还有第四部分是为团体及当地现实的需要。信友祷词就结束了圣道礼仪。接下来要受解献金，这是教友们为本堂的需要作为自己的奉献。我们的团体包括堂区的经费、堂区的活动的开支，每一位教友都有责任帮助，所以我们的捐献也就是表示我们的谢恩。好，现在开始我们要介绍弥撒当中的第二部分，就是圣祭礼仪。首先我们要预备祭台跟礼品。在举行感恩祭当中，感恩金才是最真实的奉献。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之粮、救恩之杯献与天父。在圣祭里，则以祭台作为献祭的核心。祭台本来就是一个标记，代表基督，是举行圣祭、圣餐及表达友爱的地方，而圣体、圣血这是它的焦点。感恩祭的重心是饼跟酒，这两样礼品将会成为我们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恩祭并非单是一种祭献，也是圣餐。我们所奉献的感恩祭，是主耶稣基督的牺牲，成为我们的食品，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他的牺牲且祭献带给我们神圣的生命。这一个圣餐是天主和他的子民团结在一起，接着他喜得牺牲和分享圣宴，而赋予我们新而永久的生命。预备祭台跟礼品以后，献礼金并结束了这一部分的礼仪，所以这个经文有时也叫做礼品经。首先由神父邀请教友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接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全体的教友回答说，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等等。教友的大序章中强调两点。第一，全体的教友接着神父的手举行了圣祭。第二，圣祭的目的是为光荣他的圣名及教会的益处。感恩祭的高峰是隆重宣读感恩经。感恩经是向天父感谢跟赞美的经文，虽然其中包括许多的部分， 但是它是一个整体，绝对不能够分割。它是从组织向团体宣报愿主与你们同在开始，直到圣三颂且心有隆重的回答阿门为止。整个的团体因接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怀着感恩的心去参与这个祈祷。耶稣在最后晚餐中经历了圣体圣食，在圣水上分为七个阶段，包括那些饼来感谢赞颂，拨开交给门徒，那些杯来感谢赞颂，交给中途。所以在教会的礼仪传统上面，在这个七个阶段浓缩为四个，就是拿起饼酒、感谢赞颂、擘饼，最后是分给参与圣祭的教友们。如果我们真的回顾天主的恩惠，实在是数之不尽，因此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唱出圣圣圣的欢呼歌。为了整个的团体感谢赞颂，不断的施恩的上主，让我们的团体不论男女老幼一起向上主欢呼。唱完了圣圣圣以后，我们继续向天主谢恩。天主是人类救恩历史中的主角，我们求他是救赎的危机在我们当中展现。首先主祭伸手放在礼品上面，呼求圣神的降临，因为我们借着圣神的能力才能举行基督的祭献。我们呼求圣神，求他圣化饼酒，是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救恩之杯。圣神的神恩充溢着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实现福音，生活像基督一那样。我们相信教会是圣神的居所，接着入门圣事，我们加入了这充满圣神的团体。饼酒的祝圣也是由于圣神的临在而实现。圣神在我们中间启示我们，使我们明白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的崇拜也借着他能够成全。在感恩之中，我们充满圣神的能力，祈求上主接受圣神圣化我们的礼品。感恩经接祭献的中心就是纪念耶稣的晚餐。耶稣在最后晚餐当中把他的体血交给他的门徒去吃去喝，也命令他们纪念他而行。这是唯一的理由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来再兴这个祭献，因为这是基督直接命令我们所做的。在纪念他的时候，我们真实的参与了基督的奥迹，他的圣死及光荣的复活。我们也通过参与祭献的行动得到了新的生命。耶稣在逾越节晚餐之中经历了这伟大的盟约，为犹太人来讲，逾越节的晚餐是隆重纪念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约，并赞美上主的仁慈。他们在进行晚餐之前会再次讲述出国的历史。通常犹太人吃逾越节的晚餐时候，一家之主会举起无酵饼来说，这是痛苦之饼，我们的祖先所吃过的。按照犹太人的习俗，晚餐以后也正就来赞美感谢天主，并称这一杯为祝福之杯。耶稣却说这饼是他的身体，这个酒是他的血，将为我们和众人清流，以赦免罪恶。所以接着基督的体跟血，我们得到了救赎。接下来我们高呼信德的奥迹，基督 我们传报你的圣事，歌颂你的复活，期待你光荣的来临。我们所熟悉的欢呼词都是圣保罗中途描述基督的圣体圣血与基督自我牺牲的关系，就是要在这个圣德中再现基督的死亡与复活。正如保罗中途之哥林多人前书第十一章所说的，你们每一次吃这饼饮这杯，就是宣告主的死亡，他提醒我们自己就是基督的奥体。在圣德的奥基欢呼以后，我们继续纪念天父在基督内的救赎工程，直到大丰盛为止。我们纪念基督的晚餐，继续纪念他的圣死复活升天，祈求他再度的来临。耶稣在这月奥基当中自我奉献，成为这新而永久的盟约的牺牲，他的体恤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救恩之杯，这是最真实的奉献。正如保罗中途对教友们说，我们要成为生活的祭献。我们的生活如果像切入祭献的话，天父才能悦纳。在隆重的奉献以后，主祭呼求圣神降临在团体之中，我们应当记得，在感恩经的第一次呼求圣神的时候，是为饼酒成为基督的体血，同时他的身体跟血要成为我们的奉献，为我们能在基督内成为一个身体。而现在第二次呼求圣神降临的时候，是在为每一个参加弥撒的人的身上，使我们在基督内成为永恒的祭品。领受了主的体恤以后，在生活中发挥它的效力。基督徒团体不论大小，首先是要在一个充满圣神不断的祈祷的团体，在生活的实现这个精神，做见证，行爱的宣扬福音。但是另外一个实际的问题是，单独一个人不能够作为基督徒，基督徒是需要在其他的基督徒的扶持和辅助之下成长的。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不妨思想反省一下，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天主十分接近我们，不断的帮助我们，我们应当向别人宣扬这份喜悦。但是除了基督徒以外，又有谁能够了解呢？有时我们有了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天主或者别人的帮助，除了基督徒以外，谁会为我们祈祷呢？谁与我们同声祈求呢？所以每次举行了感恩祭以后，整个的教会的庆典是整个教会的庆典，教会举行基督的祭献，我们也通过这个祭献把整个的教会呈现给天父。我们在圣堂内聚会奉献的时候，也联合普世教会、天上的教会、所有圣人一起举行祭祀。我们也应当把这个祈求跟王者和特别的庆典一起把这个意象献给上主。感恩祭以主祭愿主与你们同在开始，最后以教友一个肯定的答复阿们作为结束。感恩经以赞颂感谢来开始，也以赞颂感恩作为结束。整个的感恩经的最最隆重的赞诗就是圣赞颂。接下来我们要求念天主经，求天主赏赐我们日用的食粮，也要求天主宽恕我们的罪过。在奉献礼品以前，首先要跟有不愉快的弟兄姐妹和好， 意思说我们要修心养生，转变成为基督内的香，互作平安。在主祭过饼礼以后，我们就把耶稣的饼、身体跟耶稣的血分给大家吃，跟大家喝。所以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以后，教会鼓励教友们以最完美的方式去参加弥撒圣祭，领受主的体血。领身体以后，我们要以这个收拾祭台，然后大家一起静默并祈祷，念领身体以后的经文。之后堂区应当报告各项的事项，这个并非是感恩祭的礼仪的一部分，但是在每一个团体当中，每一个成员一定需要知道有关于自己堂区的事情。教会明白有这种必要，所以把堂区的报告插在领身体后经跟祝福及清善礼之间进行。当我们领受圣体以后，在堂区报告之后，主祭准备祝福我们，让我们去实行感恩祭的精神，这就是祝福跟庆善的用意。祝福跟庆善是我们祭祭耶稣升天的事迹，复活了的基督祝福并教训他的门徒，派遣他们去宣讲福音。所以这个整个的弥撒的是天主教里边最最隆重的朝拜。所以祝福跟庆善以后，主祭跟乡里向祭台鞠躬，就表示尊重，然后从团体当中离去。所以弥撒的最后的派遣是叫我们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特别是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或者领了洗以后不进堂的教友们。所以我们分两节课的时间，简短的向大家介绍这个弥撒圣祭的意义。我们应当自己还要去做准备，因为有好多的参考书更详细的介绍弥撒圣祭的重要性。阿门。